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创世纪之七，五氏，夏，女娲氏。传说在伏羲氏之后，女娲氏继承了地位，并且继承了伏羲氏的称号。女娲氏又称女羲氏、女皇，同样以风为姓氏，具有圣人的德行。这个女娲氏和造人补天的女娲神名号相同，所以常被后人混为一谈。淮南子·览明训记载，伏羲、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也就是说，伏羲氏和女娲氏都是以大德行教化天下，而不是靠设立法律法规来管制天下。风俗通义里说，女娲氏完善了伏羲氏建立的媒妁嫁娶制度，再次规范了人伦道德。她为男女婚姻牵线搭桥，并且诚心向上天祷告，得到天地的认可，因此成为中华历史上第一位媒人，被后世奉为媒神或者高媒。女娲氏还发明了生簧这种乐器。地系谱记载，女娲氏命令娥陵氏制作了一种叫做都梁管的乐器，来统一天下的声律。又命令盛氏制作了乐器班管，并且根据宇宙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创作了一种叫做冲月的乐舞。就这样，天下万物得以在冲月的教化和规正下，从最细微处得到改善，同化大道，一切变得和谐有序。遁甲开山图说，女娲氏过后又传承了15代，都承袭了伏羲氏的称号。神农氏，神农氏姓姜，在五行中具备火的德性，所以称为炎帝，又称魁伟氏、连山氏、烈山氏。神农氏的父亲是少典氏，母亲是有乔氏的女儿，名叫女登，或称为人嗣。传说女登在游览华阳的长阳山时见到了神龙，因而受到感应，怀上身孕，生下了神农氏。神农氏出生的时候就具备圣人的德行，后来被推举为王。周书记载说，神农氏时期天上降下五谷，神农氏得到五谷以后，就发明了耒耜，也就是一种原始的耕田工具，教百姓耕种。就这样，神农氏引领着人类迈入了农耕文明时期。我们中华的先祖们有了稳定的生活，开始在土地上定居下来，不再为生存奔波发愁，使中华文明得到快速稳固的发展。神农氏生来就具备神通，是一位修道的人。位于湖北省神农架的原始森林，据说是当年神农氏采药救人的地方。神农氏在这里采药时，架木为梯以助攀援，因此而得名，称为神农架。据说神农氏带领贴身的几位大臣在神农架采药时，突然天降仙鹤，于是 他们乘上仙鹤升天而去。至今在神农架仍然保留着神农氏乘鹤升天处。神农氏在位的时候以道德教化百姓，所以民风淳朴，天下归心。帝王世纪等古籍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炎帝统治时期，有诸侯肃杀氏不服从统治，起兵反叛。炎帝没有出兵讨伐，而是认为自己德行不够，不能让天下百姓归服，于是他主动退位来修行自己的德性。肃杀的百姓听说以后纷纷倒戈，自己起兵反攻肃杀氏，然后一起归顺了炎帝。《吕氏春秋》记载说，神农氏传了17代。据说神农氏乘鹤升天以后，他的子孙继承了帝位，又传了很多世，都承袭神农氏的称号，都成为炎帝。典略里记载说，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后，封号神农氏的后人在交易，也就是今天河南省陕县交城一带。神农尝百草。在神农氏时期，随着人口增多，渔猎已经逐渐不能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再加上人类心灵不再纯净，越来越背离自然，自然环境继续恶化，人类开始被疾病困扰，痛苦不堪。神农氏于是亲自品尝百草，分辨出五谷和草药，解决了人类的生存危机。据说神农尝百草分辨出了365种草药，分为上品药120种、中品药120种、下品药125种。他铸成的神农本草经流传至今，神农氏也因此成为中药鼻祖。神农本草经和后来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合称为中医4大经典。搜神记里记载，神农有一条储红色的神鞭，用来抽打百草，可以识别出草药的毒性和温寒属性。也有的传说，神农氏有一个水晶肚，肚子几乎是透明的，五脏六腑都能看得分明，而且能够自己化解毒性。神农尝百草时，就依靠水晶肚观察药物沿着各经络运行的走向、过程，以及五脏六腑的变化，从而分辨出草药的药性、功用和毒性。神农氏还发现了茶的功用，教人制茶，开创了中华茶文化。关于茶的起源，《神农本草经》里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神农氏的其他文明成就。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穿着树叶、兽皮遮蔽身体。神农氏开始教百姓种植葛、麻等作物，又教人制作葛布、麻布。人类由此开始有了麻布衣服。据说神农氏还创建了市场交易制度。据《周易·系辞下》记载，神农氏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就是说，神农氏让天下的百姓每天中午聚集在一起，以临时集市的方式进行交易，用货物互换，各取所需。想来这应该是中国货币和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此外，神农还发明了五弦琴， 创作了名为夏谋或者叫扶持的乐曲，用来教化百姓。据世本记载，神农萧童为琴，杰斯为弦，这种琴后来被称为神农琴。神农琴长六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叫做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表神农之和，提升人类的道德。帝王世纪记载，神农氏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创制了连山易。据说连山易高深莫测，不过到了汉代就失传了。上古三皇时期，由于距离今天时间太过久远，期间又经历过各种天灾人祸，甚至毁灭性的劫难，使得史料大部分遗失。从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以及上古文献的零星记载里边，只能了解一个大概的印象，这也有待于我们不断的发掘和完善。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三皇时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神通大显的半神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等等，以及他们在人间的各代后继者，开创并发展出了人类最初的文明。他们引领人类从荒蛮逐渐开化，最终走进我们这一轮以黄帝为人文初祖的五千年神传文明。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